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纪委网站星期一发表文章称，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警示中共现在并非天下太平，政治警觉性须臾不可放松。文章还说，党和国家安全首先是政治安全，政治安全中最重要的就是党的执政安全。回顾2016年，中共召开了18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全会召开前后呢，习近平撤换了包括北京市委高层以及许多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用其旧部或亲信来接管，同时也利用自己的心腹来掌管军队、武警和公安部门。在中共为明年19大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之际，中纪委警告天下并不太平的用意何在？中共党内最高层的权力斗争和派系斗争目前处于何种状态？习近平能否在明年的19大上建立起一套自己的人马，牢固其核心地位？而一旦如愿以偿，习近平又将把中国引向何方？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来到演播室的现场，与各位听众观众及网友就以上问题进行交流。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提出问题，免费热线是400120055，400120055。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魏先生，非常高兴你再次做客时事大家谈。
哎，我也非常高兴。
我们就先从中纪委的这篇文章说起。我们知道郭伯雄还有令计划已经在今年7月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那么周永康呢是2015年去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徐才厚已经病逝，那么薄熙来早在2013年就被判处无期徒刑。中共现在认为这些重要的这个党内的危险人物被判处徒刑，仍然不能确保天下太平，为什么？
一方面他们发这个东西是警告，警告党内的这些可能对他们不满的这些官员吧，对他们做警告。我想另一方面，确实社会形势非常危险。中共好像从来没有遇到现在这么强烈的民间的反抗，特别是前些日子，一个是那个贾静农被处死，引起那么强烈的反抗，然后前日子还有好几千，甚至有人说上万的那个军官，退役军官，去到那个国防部还是军委啊大楼那个地方，
中央军委大楼前面，
到那抗议去了，所以这个。看起来人家好多人说，哎呀，美国人很多人说习近平已经把军队和那个什么武警都掌握在手里了，你通过这件事看他掌握在手里了吗？毛泽东时代没有这样的事吧对，那时候军队是牢牢掌握在毛泽东手里，邓小平时代虽然军队已经很不满了，但是也没有这么强烈的反弹。所以其实中纪委这个文章呢，倒是说了句实话，实际上确实中共的形势现在非常不稳。
那么这篇文章还说，党和国家的安全首先是政治安全，那么政治安全当中呢，最重要的是执政安全。在您看来，什么叫做执政安全？是不是担心共产党被推翻？
就这个趋势啊，毛泽东时候很有自信。他说的那咱们是马列主义的安全。邓小平时候呢，已经没有毛泽东那么大自信了。咱们经济要搞好，其他方面安全，现在已经缩小到连党内都已经不安全了。所以这个确实形势已经相当紧张了。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从他们这个文章里头，咱们也能感觉到。
那么中共过去，毛泽东也说过，这个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是千奇百怪。那么在消除了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这些人之后，你认为中共内部是不是还有比较抱团的这些团伙或者不同的派系的存在，对习近平构成一定的挑战和威胁？
从去年吧就开始嚷嚷说不准搞小团伙，而且还弄成了党内的什么规矩等等。这个其实从反面说明，确实这个现在这个 小团体反弹啊非常大。反弹几种方式，不一定非得说直接跟你对着干，他也可以代工嘛。现在普遍反映就是这个政府，就是共产党的官员代工非常严重。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那个反抗，一种比较和平式的反抗吧。但是如果在当习近平对付这个东西，他不是采取毛泽东、邓小平那种政治上的调解的手腕。
嗯，
毛泽东和邓小平还是相当有手腕的，这个咱们得承认。他们在遇到这种危机的时候呢，往往能够采取一些调整措施。但习近平就是一味的强硬，你们代工反抗，我就加强纪律；你们不听话的话，我就修理你们，一个一个给你们抓，送在监狱里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想只会使党内的矛盾激化，而且使社会矛盾也进一步的激化。
那么我们看一看中共刚刚结束的18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确立了习近平是核心。那么我们也知道，从今年的2月开始，首先有一部分忠于死忠习近平的这样的省市自治区的一些第一把手，像什么李鸿忠啊、黄兴国这些人提出来的，一直没有在党内得到确认，都说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直到六中全会上才确立他为核心。那么有些分析人认为，习近平想把自己塑造成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的第三个核心，你认为他有这个能力吗？目前其核心的地位是不是非常的牢固？
其实你看那个毛核心、邓核心吧，都不是他们自封的，都是底下推动的。他确实他的声望啊、他的权势啊已经达到那个地步了，当然跟他们的能力也有关系。那么自然而然，你不说是核心，他也是核心。老毛从来没说过他是核心，邓小平是江泽民的时候说过，没有自信了以后，或者自信少了一点以后，才开始需要拿这个东西来提高自己的声望。这个习近平呢，显然你看他在弄这个核心弄了一两年，好不容易才凑凑合合的通过了，也就是说党内的反弹非常大，社会上反弹也很大。现在有网络了，老百姓的那个看法你藏也藏不住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咱们可以说他的威信比这个毛泽东、邓小平都低得多。古人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没有那么大本事，你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你就不要去占那个位子。他非要去占那个跟毛泽东、邓小平一样的那个独裁者的位子，我觉得这会肯定加速他的失败，加速他的灭亡。
我们知道中共19大明年秋天就要举行，那么有报道说呢，在这次18届六中全会的前后，习近平对许多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的位置都进行了调换，他的一些旧部或者他的一些亲信分别出任这些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那么你认为习近平在19大上能不能建立一套他自己的人马，就像现在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后，把他自己的这个一般人马放进这个国家的领导岗位当中，他有没有这种能力？
我觉得很多外国的观察家喜欢用外国的规律来观察中国，这往往是错误的。你比如说美国吧，你换了部长，化整个政策什么都跟着换，因为底下这些就是所谓公务员吧，他们就是拿工资吃饭的，而且是不换的，不犯错误不换的，他们是为国家服务嘛，他们树立这种观念。可是在中共党内不同，名义上是为党服务的，但实际上都是为自己小集团服务的。你换一个省长，按照中国的规律啊，我过去观察很多年了，你换一个省长，这个省长可能4年任期都不一定能把这个省管起来，甚至有的省长到那儿5、6年了，说话跟放屁一样，根本不管用。这个我在很多地方观察到，军队也是这样。你说你换一军长，这军就听你的，那不一定。他们老首长说句话可能比你这军长说句话管用，虽然那老首长已经穿便衣了。所以中国这种特殊的情况，你弄个党天下的话，其实就变成家天下。那么在家天下的情况下，你习近平有什么本事，你能把全党那么多的干部全给拢在一块儿听你的？我想他没这本事，你毛泽东复活都没这本事了。毛泽东那个时代呢，大部分的干部还是理想主义者，也比较廉洁， 没有现在这么腐败，当然也抓了很多腐败啊，文革的也抓住很多腐败，但是现在你干部已经这么腐败了，他们各有各的利益，你怎么能把他们拢到一块呢？而且你现在的政策在打击他们的利益，那你要不打击他们利益，老百姓又不干，这两边你是摆不平，都摆不平。现在是他打了半天，老百姓也不干，当官的干部阶层也不高兴，官僚阶层也不高兴了，老百姓也不高兴了，大家都不高兴，他怎么能达到自己目的？如果他强行的去这么做，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一定会发生大事。如果他缓和一点，你像邓小平的时候，不行我退一步，六四以后我干脆辞职，这样退一步缓和一点呢，也许还能熬过去。如果他采取很强势的态度，我就是他把各省都换完以后开一个中央大会，我就是怎么怎么样了，我想可能会激化矛盾。
这次六中全会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呢，就是习近平打破了近年来中共所谓隔代指定的这么一个做法，没有指定他身后的接班人。有很多评论说他在明年十九大以后有可能这个要在甚至二十大以后他要继续担任这种中国的最高的党政军领导人的这种地位职务。你认为他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对中共会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问题呢，我其实在网上看了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当然说你这隔代指定本身就不合法，凭什么你指定啊？你皇帝你只能指定一代，你怎么还指定第二代，对不对？当然也许有指定第二代的，你比如那个康熙皇帝就指定了他那个乾隆那孙子，但是这种事情毕竟是不合法的，这是一种说法，这个党内可能干部阶层流传的比较多。刚才你提到这种说法是第三种说法，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大家对这个很不满。那么你不隔代指定，你是不是想像毛泽东那样一直当到死啊？这个大家可能就不干了，不光是竞争者不干，就是那些不对你已经不满意的那干部阶层的人，他们会以这个为借口起来反对。那么老百姓呢，肯定也会一哄而起。这个对他来说，我想他要这么干的话，那真是有点像老百姓说话一样找死呢。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宁生先生为您剖析中共的政局。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山东孔先生，你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吗？好，是孔先生吗？
喂，
是孔先生吗？
能听到吗？保证
听到了，请讲。
我认为啊，大陆的进程，民主进程，毛泽东决定不了。毛泽东一死啊，就成为反革命家属了。江青就被抓起来了。习近平呢，更决定不了。就像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不能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一样。谁决定习主席的命运呢？我认为啊，互联网。互联网才能决定习主席的命运。我如果是习近平啊，当然我也要考虑我习近平的利益，只是习近平的利益应该有呢眼前利益、近几年的利益和长远利益。我认为啊，蒋经国做的最好，名扬千古了。毛泽东江湖肯定是败类了。这个到现在，如果现在来还看不出来，这也就是糊涂人了。问那个魏京生先生，
你好，
您认为习主席他要照顾到哪个利益呢？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你好，
请
听得到吗？
听到了。
喂，老魏你好，
你好，
非常有幸啊，
你好你好，
你做客这个美国之音。我的看法就是什么呢？现在呀，共产党已经失去民心了，
不是说因为你反腐大伙儿就拥护你了，因为什么呢，这么多年来大伙儿弄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呢，任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如果不能提出反对意见或者什么的，这个已经在世界目前来讲已经怎么成了笑话了。原来有什么反革命反党，为什么你就不能反呢？这个世界上哪有一个完美的东西说不能提出反对意见？所以说呢，这个目前的共产党就像那个我们目前那个我们北方的雾霾一样，你这个自然的雾霾吧，北风一来雾霾就散了。这个如果事实上这个意识形态的雾霾呢，哎，大伙认清了你这个历史潮流这个现状以后呢，你再编瞎话老百姓也不信你了。另外什么呢，习近平呢上台这几年来啊，你看有几件事啊，他根本就不会啊怎么去抓住民心。你像雷洋案、贾庆农的案，你像这些事儿正好是你哎赢得民心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蠢货说句白话了根本就不会办人事儿，他以为他是谁啊，一个狗屁都不是。真是你觉得自己还像个人物似的，
好
的，手都没毕业。
谢谢史先生，请大家说话还是客气一些，我们可以分析问题，分析内容的实质，但是语言上还是要注意。
我觉得史先生的态度啊，很有代表性。就是老百姓现在对这个习近平，包括这个官僚阶层啊，都已经处于一种愤怒的状态了，完全不信任。你说什么他都不信了，哪怕你说的对，他可能都不信了。到时候就跟那个狼来了那个小孩似的，这狼真的来了，他说真的来了，那老百姓也不信了。那么失民心失到这种程度，这个政权到目前还在维持，这确实可以说也是一种奇迹了啊，也是一种奇迹。那对古人来说，这个都是很值得警惕的。毛泽东本人就是很警惕，他就很善于，咱们不能说顺应民心吧，至少是刁买人心。他至少能刁买人心，让老百姓还傻乎乎的拥护他。但是这种欺骗老百姓的做法呢？不可能长久。你骗人可以骗人一时，你不能骗人永远嘛。现在习近平这个时间更短了，那他的反腐可能才一年多，大家觉得不对劲儿了。你这是利用反腐搞这个什么权力斗争呢？而你反来反去，不还是那么腐吗？新上来的人不是也还是腐败的吗？所以大家完全不信任他。一开始那个势头呢，应该说对他来说挺有利的，因为是个新人嘛，上来了。大家还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呢，结果他上来以后，他这个表现就跟刚才那个山东的孔先生和那个天津史先生说的一样，他表现不能让老百姓信任，表现不好。而且呢，说实话，他现在已经比毛泽东还要霸道了，特别是对老百姓，特别不光对当官的霸道，对老百姓也特别霸道。这个就是一种找死的政策。自古以来，中国自古以来这个官僚和那个皇帝之间都是有隔阂有斗争的，然后和老百姓之间也是有隔阂有斗争的，那么他们自成一个官僚阶级。2000多年来制定了很多政策，就是要想法收拾制服这个官僚阶级，那么这个斗争一直很激烈。你要想对官僚阶级下手，那么你必须获得老百姓的拥护。那你要欺负老百姓的时候，那官僚阶级就是你的马仔，对不对？他这么一种关系。那么你现在既得罪官僚阶级又得罪老百姓，我就不知道他还能熬几天了。
魏先生，你知道我们美国之音除了广播和电视以外，也在油管就 YouTube 上有现场直播，我们的网友可以现场的观看，同时发表评论或者提出问题。现在我就给你念几个，其中有好几位都对你表示赞赏，他们说访问魏京生是今晚最有价值的，至少很多观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比如中国是家天下，天高皇帝远，习近平不见得管得下整个中国，这是一位网友的评论。再一位叫做涛章的先生，他评论说魏京生身为干部子弟，了解中国社会最底层老百姓的苦痛，也了解高层内幕，为了老百姓做了十几年的监狱，值得敬佩。 还有一位自由报名网友，他想提问，他说想问一下魏京生先生，现在的大陆是否进入了历史周期中的王朝更迭的这么一个初期？大陆统计集团是否已经陷入王朝末日？越集权越失控，未来内战规模是否会有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的？我想他是想说未来的是不是会发生内战，规模会怎么样？请您来
这个一般历史学家讲王朝更迭的规律的时候啊，都是指的那些比较长的延续200多年的这种这个大的王朝，但是没有注意到其实有很多王朝时间是很短的。蒙古呢，蒙古人统治元朝都算是长的了，甚至有的20-30年的那个朝代都有。那么这个其实王朝更迭不是，就是共产党现在算熬得比较长的了，中等吧，中等。但是说这个共产党是不是很快会垮台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非常关心，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共产党垮台呢，可能有几个很重要的条件，当然老百姓越来越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么在这个老百姓都群起反对的情况下，官僚阶层里头永远不可能是平静的，就跟古代历史一样，有的时候你这个整个王朝不变，当然现在现代社会有一种方法，就是整个的政变。你比如有些比较专制的国家，那干脆发生军事政变或者宫廷政变，中国发生好几次了，你说华国锋也搞一次，林彪也搞一次，对不对？其实共产党搞了好多次政变了。政变呢，其实我觉得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因为它对社会的震动比较小。但是另一方面说，政变往往改革的步伐就比较小，也比较小。其实算起来不见得就是很划算吧。至少那个我听那个俄罗斯啊、东欧这些国家很多领导人，我都是包括台湾的一些领导人都说，虽然和平演变社会损失小，但是改革的步伐也很小。你看俄罗斯现在搞得跟过去的苏联越来越像了，这就是一种社会要付出的代价，时间的代价。那么中国的情况呢，如果不能很好的政变以后进行和平演变的话，那很可能底下有的熬不住的这些官员，他们会造反，会带着老百姓一起造反，那个有可能形成。当然造得好的话，一家伙把习近平推翻了，咱们换一个，完全换一个新的，那也挺好。但是呢，有可能不会一下子推翻的话，可能就是共产党如果坚持熬下去的话，那可能就会引起这个比较长时间内战，有点像上个世纪初的那个样子。那种内战呢，当然对社会损失就比较大了，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就非常好。我们想的是尽量有可能就避免这种情况。
还有一位网友叫 Ed Chow， 他说习在排除政治敌人后，在19大进一步集权应当是毋庸置疑的。至于习的政治方向，从国内呼声很高的中纪委改组为国家监察院的改革可以窥见，习近平的政改方向是新加坡模式，即以经济发展和政治清廉为基础的一党独裁。请问魏先生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中共可能成功复制新加坡模式吗？
不可能，因为新加坡呢，虽然是一党独大，一般管这叫一党独大，不是一党独裁，但是他还有法治，他有英国人留下那个法律体系，而且深得民心。你李光耀再牛，你也改不了这个。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他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廉洁的，但是又不是那么民主的，因为国际社会一般不太承认他是民主国家。那能维持这么一个状况，但也维持不久。现在他儿子看的样子越来越衰了，就不行了，也维持不久的。但是毕竟它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意味着有很强的法治。可是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哪有什么法治啊，共产党的法治就是他们自己家说了算，他们拿法律当武器对付所有人，包括现在对付大多数的老百姓，甚至连自己的军人也对付，自己的警察他们也对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想学新加坡根本就没有可能。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我想说的是， 我希望以后的嘉宾听众接进来以后吧，问候的话省略了一下。
嗯，
我想说一个重点的问题是啥呢？在区别于党大还是法大的时候，你们都忘了忽略一个事情，有一样东西比党和法都大，你们大概都没有想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是一个九十五岁的一个老人，打天下的老人，打过抗日战争，打过朝鲜战争，某老人，他提出来的，说你们忽略这个问题，你们就闹不清楚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个运转的。他说，最大的就是权贵集团，比党和法都大，而排第二大的是法律，排第三大的才是党。如果大家都遵守党章党规，根本就不会出现什么社会什么动乱，一党独裁他也能安定天下。问题就在于人们已经把党已经抛到了九霄云外了，把党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只借了这个党的皮来继续执政而已。
嗯，好的，谢谢山西胡先生。
谢谢。我觉得胡先生应该替我去问一问这位九十五岁的老人，他那么相信党，别人为什么不相信党呢？包括那些比他还老的老革命，我都听到他们说过，20年前听他们说过，他们也不相信了。他们年轻的时候是很相信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变成不相信了？就是这个现实让人们不能相信了。当然刚才他说的也是，现在是权贵集团最大，他们说了算，你甚至你习近平都不能说了算。实际上习近平现在在跟权贵集团争夺呢，争夺权力，他想当独裁者嘛，想像毛泽东那样一下把官僚阶层给你打老实了，然后你们都乖乖听话了，我当个独裁者。毛泽东其实是后边文革以后才当成独裁者，在那之前他不是一个人说算。那么实际上就是说，那么多人不相信共产主义，也不遵守你这个党的规矩，这本身是一个现实，你否认他也不行。你希望人们都去遵守党的纪律，这习近平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不可能了已经。这已经不可能了，就好像是你非得让就好像有些宗教非得说人要是都善良了，我们这社会不是变得很好吗？但是问题人不能只有善良的这一面，这是不可能的，人有善一面还有恶的一面，这是个现实，这是人的天性。你执政的话，你必须考虑到两方面，你只寄希望于一方面，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善吗？他也不善，他非常不善。而且你说共产党那过去那些包括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被打倒了，他善吗？那反右就是那个谁邓小平主持的，他们也不善，他们整起人来也是很恶的，他们自己都不能做到完全善，你怎么能要求别人去修养呢？
看来我们听众观众和网友对中国的前途以及改革之路是非常关心的。
嗯，
魏先生，我再给你读一位叫李白字一日的网友他提出的问题。他说，请魏先生帮忙分析一下，一党与无党专政是不是一样？中共党内高层的安全性很低，原有刘少奇，进的有薄熙来、周永康，为什么高层们仍然不愿意追求更安全的民主制？
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人的天性里边有一种恶，而且呢，人呢可能地位一变了以后，想法都会变，就是所谓老百姓说的“屁股决定脑袋”，就是你那个位子坐得太高了以后。那飘飘然这是一种，然后甚至就是觉得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你们怎么敢反对我呀，我是主席，将来还要当总统呢，你们都敢反对我，消灭你。那么自然而然他就会倾向于独裁。为什么人类要发明民主制度呢？就是限制人的这种恶性。预先就假设你有恶的一面，那么我弄很多制度来限制你这个恶。你看总统你只能当四年，四年以后要换，最多你连任不能超过两届，那你就必须得下台。然后呢，有一大堆的这个反对党来盯着你这个执政党，所以民主制度的根本的东西不是选举，而是有反对党，有选择，老百姓可以有选择。一个党那选举就必定是假的，那没有选择嘛，对不对？也不让你选择，那必定是假的。所以说，从历史的规律来讲，只有进入民主制了，老百姓的权利才有保障，而且呢， 才能够真正把腐败治理住。那么人由于有这种恶的本性，所以你让他不当独裁者，你仅仅请求他那是不行的。所谓的无党独裁那是不可能的，你一个人怎么可能统治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人呢？对不对？实际上所谓的皇帝那个时代，他还是有个帝党，只不过也是他不允许有其他的党，你要弄个东林党那我得给你消灭了，对不对？他还是有党。所谓中文党其实是一个很准确的概念，就是说一些人有共同的想法，维护一些共同的利益，或者有共同的信仰，你就可以就这些人在一起做事像一个方向，那就叫一个党了。
嗯，
不一定非得有党的名字。嗯，
还有一位叫改名的网友提出了他对中国今后改革的一些想法。他说国内只能重组党机构，军队国家化，全民监督，省市法院等等行政机构一切透明，设立独立监督机构，括号这机构只能人民选举出来，只对民族人民负责，人民拥有弹劾官员的权利，实行人民选举制，不然这个社会只会越来越激化。
嗯，他说的非常非常好，说的非常好，确实像他说的这样，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这个一个国家怎么能往好里走呢？你像现在咱们不说别的吧，至少有很重要一条，你过中国古代发明了无数的监督的制度，但是还是没有把官员给看住。为什么？大家都是一个官场上，可以说是一个在个人利益上，大家都是一个党，抬头不见低头见。官官相护嘛，老百姓说的。但是呢，你建成民主制度以后，不光有监督机构，而且呢，关键是有反对党，而且有自由的媒体，大家可以自由批评，怎么骂川普都没关系，他上台了，他得跟大家说好听的，对不对？现在看川普还没完全上台，刚一选上，马上改口，说好听的了。那么这些东西都对这个权力构成制约。没有这个制约，你再有监督机构也效果不佳，不能说完全没效果，效果不佳。但有了这些监督机构以后呢，还得有反对党和这个整个社会体制、媒体啊等等，来协助他监督，或者是主导这个监督，那这个监督才是有效的。很简单一点，你也是政治家，我也是政治家。其实很多老百姓不理解，政治是非常专业的一门学问。就跟有点像下象棋似的，那个大师玩的那花招，你一般臭棋篓子你不懂的，让你看见你都不懂。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两个都是大师才能够形成竞争，才能够把对方给制约住，否则你让老百姓去看着当官的，老百姓又不懂，那还不是被他骗了，对不对？
嗯，魏先生，那习近平2012年就任中国党政军一把手以来已经4年了，那么回顾这过去4年，你认为习近平任下中国的政治出现了哪些主要或者说重要的变化？今后习近平当政之下，中国这个政治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
很重要一个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把前面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这十几年或者说20年左右吧，他们这个稍稍的对老百姓做的一点微小的让步全部收回去了。他要重塑一个类似于毛泽东那样的独裁政权，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个变化，所以共产党可能熬不了太久了。嗯，
那么如果说共产党熬不了太久，需要有替代的力量来替代他，不管在中国其他党派或者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不同的这法律界的人士、律师等等，都被中共所严肃的、非常严厉的这种镇压下去了。那么你认为如果中共不能继续执政的话，未来取代他的力量在哪里？海外、国内是具体来自哪一个方向？
古人有两句诗说的很有意思啊，老毛也引用过，叫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所以说不是，这个不是你能预见到的，但是我相信中国人里头能人多的是。我想将来治理中国再怎么差也不会比习近平差了，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我可以肯定说的东西。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参与。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